我是好牧民，牧养我的羊，
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上帝的群羊，按着上帝的旨意，
立足圣经真理，学习关怀辅导，牧养神的羊。林成牧师、徐婷师母，良友圣经学院教牧辅导。
主领我到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黄昏时主与我一路同行。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徐婷，
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教牧辅导课程。那么今天呢，我们已经进入到十八课。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谈的一个课题呢，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会经验到的一个情况，
就是哀伤辅导。
其实呢，当我们讲哀伤辅导呢，这个当然不只是包括一些重大的一些伤痛，特别是亲人离世哈，在教会中间常常我们遇见弟兄姐妹的家人啦，或者我们所爱的朋友啊，这个离开世界，很多时候这种哀伤是需要来好好的辅导的。
是，那么人呢，可以为着很多不同的事情啊，感到哀伤啊。好比说面临到死亡的事情，或者是有重大的失落。所谓重大的失落呢，可以是比如说失去你的财产，或者呢是
婚姻
啊失去了，那么或者是肢体的残障。
那特别是原本是很健康的人，可能一个意外、一个车祸，可能就是
失去了身啊、腿
等等哈。但是这些呢，其实最大的还是面临就是死亡啊。死亡对人来说呢，可以说是一个最大的失落和最大的伤痛。
对，所以呢，我们这一课呢，会着重在面对死亡的人呐、就是当事人还有他的家人。这两个部分，
那么来谈这个哀伤辅导。
那么所谓天有不测风云啊，人有旦夕祸福啊，所以生老病死呢，其实是每一个人呢、都必经的一个阶段。那么但是呢，当我们实际经验到这个死亡的这个时候呢，其实每个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比方我们谈这个末期病患的辅导，那么末期病患呢、不单单是患者本身，就是可能。他可能罹癌症哈，不久人世，患者本身的辅导，那么同样这个辅导也包含家中的这个家人，因为这些家人呢，他们要面临不久的可能就是这个亲爱的人死亡哈，还有这种依附被切割，这种所产生这个巨大的失落感和伤痛，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哀伤的反应。
对，
那么其实我们这一阵呢，就遇过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认识的一个家庭啊，原本是一个很爱主的家庭，这个男主人原来也是一个教会的执事，
是，
结果在突然间呢，就是发现癌症，而且短短的只有30几天呢，就离开世界，从发病到离开世界，所以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的时候，其实弟兄姐妹最大的需要是在这个哀伤中怎么样来辅导。
对，如果呢，我们身为这个教牧辅导人员呢，能够提供他们应有的支持和辅导呢，对于这个当事人来讲呢，即使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很难改变的事实，他们也不会觉得太困难了，因为有人陪伴他。
好，那么还没有上课以前呢，我们一样用一点时间来祷告。天父，我们继续把今天我们教牧辅导所要探讨这个哀伤辅导的课题交托在主的手中。主，我们也相信很多肢体现在很可能所面临也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因此主啊，我们为着这些在哀伤中在苦难中的肢体来向你祷告，圣灵做我们最好的安慰师保护者。谢谢主带领我们这一堂课的学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那么我们谈到哀伤辅导呢，首先我们要澄清，就是哀伤啊是一个过程，因此呢它是有阶段性的。
是，那么不同的学者啊，对于他这个哀伤的阶段性呢，其实是不一样的分段法呢。那么一般来说呢，面临即将死亡时的这个心理反应呢，差不多有下面的五种。那么这五种反应呢，同样的也适用于面对亲人的死亡，就是当事人跟家人同样的心理反应都适用的啊。一般来讲呢，第一 种呢，当事人跟家人会有的一个反应就是否认跟拒绝，
不愿意承认事实。
那么他们可能压抑这样的一个感觉，或者是逃避事实，不愿意承认呢，他们即将死亡，这是一个真正的事实。
那么第二呢，就是一种愤怒跟埋怨。那么这是一种可能因疾病转移的一种愤怒的一种情绪。那么这种愤怒可能觉得不公平，觉得可能我像我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得这样的病等等，那可能认为老天爷不公平，
或者是呢，当事人他也会生气啊，就是说如果家人去世的话，他会生气那个死者遗弃他，
好像觉得就这样
被抛弃了，
被抛弃了啊。
那么基督徒呢，甚至呢可能会怀疑神的慈爱，信心软弱。
那么第三个反应呢，很可能就是有一种所谓讨价还价的心理，就是说可能医生发现呢，已经事实告诉这个患者，那当他发现医生已经束手无策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和老天爷啊讨价还价。那么基督徒呢，可能也会开始向神祷告呢，那种祷告就是，神啊，你医治我，如果你医治我或者说延长我的寿命，那如果神医治我就如何如何。其实这些反应呢都是一种所谓讨价还价的心理。
那么第四种反应呢就是沮丧。
嗯，
哎呀，当他发现事实其实没有办法因为自己的努力而改变的时候呢，就落入到一个忧郁伤心失望的当中。
那么第五呢，当然就是接受事实，随着时间的消逝，他也会逐渐接纳这是一个事实。
对，
那么当然呢，每一个人呢对这个哀伤的反应，刚才我们谈到五种哈，这个每一个人的反应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么有的人会按照这个程序，有的人呢会跳跃的，或者说前后来回的重复。那么有的阶段会长一些，有的阶段会短一些。
是，那么总括的来说呢，正常的哀伤反应啊，它有几方面的。我们可以说在感觉这个层面上呢，它就会面临到悲哀、愤怒、愧疚、自责、焦虑、孤独，还有无助感、惊吓、麻木等等这种情绪的反应。那么在生理身体的方面呢，它可能就会产生这个食欲的问题了，食欲不振呢、胸部有那个紧迫感，喉咙发紧，对声音呢很敏感等等的现象。
那么另外呢，在认知方面呢，可能就会有不相信啦、困惑啊，对这个逝者的这个沉思的思念呢，感觉到逝者仍然存在的一种幻觉，就是说可能这个亲人已经离开了，可是感觉上好像还在。
是，
所以在行为上呢，就会可能产生像失眠啊、食欲不振啊，甚至呢和这个社会的交流啊，这个所谓的社会现象、社会退缩，那么哭泣、坐立不安。那么甚至呢避免提起这个过世亲人等等，这些都是反应。
是有这些反应啊。那么忧郁症呢跟正常的哀伤是不同的。那么忧郁症呢有可能是一个哀伤的一个病态的形式。那比方说这个忧郁症呢它的时间拖得很长。甚至经过多年呐、很多年了，一谈到这件事情仍然有很强烈没有办法抑制的一个悲伤。那么或者是他长期的不处理死者的遗物啊，或者是他有自杀的冲动，或者是对于周围其他的死亡或者失落的事件呢过度的恐惧、过度的焦虑等等。那这些呢就是属于一种病态的哀伤了，就是可能会接近到忧郁症的一个症状。
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因着个人的这个宗教信仰、人格特质还有身体健康的情况，这些过去的经验啊、死亡的这个人的这种关系，还有因着死亡所引发的这些改变和危机等等，这些因素呢其实都会影响一个人哀伤的反应。
对，那么特别是这个人跟死亡的人他的关系如何，也会影响到他的反应的哈。所以每个人的哀伤形态呢也不同。所以呢教牧辅导人员其实要多多的了解这个当事人的一个状况，
才能够有效的帮助哈。好，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谈怎么样辅导面临死亡的病患，
就是当事人
可能就是要面临死亡的。那么第一呢，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要教导信徒如何正视死亡。 那死亡从圣经来看，基督徒我们都知道不是一个结束哈，是人生新旅程的开始。那保罗讲到复活的时候，保罗特别讲到说在主里面是睡的，所以死亡真的不是一个结束哈。那么死亡还有一个过程，有一个目的，就是有复活的盼望。所以复活的盼望从圣经来说呢，是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动力。所以我们要辅导这个面临死亡的这个病患者呢，好好的预备自己。那一方面呢，可以借着读经祷告，甚至呢我们可以和这个受辅导者呢很公开，甚至可以讨论生死的事情的一些看法，那么告诉这个患者圣经对生命的看法。其实圣经有很多的应许，比方耶稣说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是我们可以放心，在他的里面我们有平安等等。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就是谈的这个时机啊，
嗯，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了，它会有几个阶段的
反应。
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否认，甚至有愤怒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你来跟他谈，哎呀，死亡其实是人生必经的阶段，我们是有复活的盼望，对他来讲可能他没有办法
接受。
对，所以呢你要看他的情绪，
在他
对比较能够接纳的那个状态之下呢，我们再跟他谈这些事情。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询问他有没有什么还没有了的心愿，那么我们去帮助他完成这个心愿。那么也可以跟他谈一谈打算用什么仪式来办理身后的事情。
嗯，
那么当他离世之后呢，家人就可以按照他的心愿来办理。
嗯，那么另外呢，在辅导过程中啊，辅导者必须有真诚的关怀，还有愿意帮助的心，特别是在需要的时候啊，来帮助患者除去这种恐惧还有挫折感。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要讲很多的道理啊，其实有的时候呢，一个好的辅导员呢，安静的陪伴胜过千言万语。我们可以读一段经文给他听，或者放一些他喜欢的诗歌。其实这些呢，也是辅导的方法之一。那其实主要的就是呢，让他觉得就是这个患者啊，他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来孤单面对这个绝症，
是
啊，孤单面对自己的生命的那种孤独感。
所以当你跟他谈的时候，如果他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在发泄的时候呢，也没有关系，让他尽量的说出来，这也是一种辅导的方式啊。所以不用急着都要跟他讲道理。那么第四个我们可以辅导他的呢，就是呢帮助他的家人明白一般患者的心理反应啊，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五种反应，那么不至于因着患者的这个当事人他的情绪的波动啊，一下子愤怒啊，一下子否认的，而觉得不知所措。
嗯，还有一点呢，特别是教牧辅导，我们要留意啊。有的时候我们为这个，特别是辅导面临死亡的这些病患呢，就是千万不要给这个患者一些所谓错误的期待。那比方说，我们啊。希望，当然我们都希望患者能够康复哈。
嗯，
那在康复机会渺茫的时候，千万不要对患者说，哎，我宣告神一定要医治你的疾病啊等等。那么其实这样的信息呢，有的时候对患者呢产生一种错误的期待。那其实我们知道生命的主权是在神的手中，那其实我们可以祷告求神赐下怜悯，求神医治他。那如果可能呢，教牧辅导其实本身呢，这个辅导者本身其实可以的话，可以和医生呢保持一些联系，在必要的时候呢，帮助家人来提供一些所谓必要的协助。嗯，那在这里有一个问题要探讨的，就是啊，很多人就问呢，家里有这个癌症患者或者说面临死亡的病患，要不要告诉当事人他自己的病情的实况？
是，
嗯，
那么很多人担心呢、啊，如果说了之后呢，会让病人的心情不好，
嗯，
导致他的病情呢会急转直下，
嗯，
那么其实我们是赞成呢、啊，应该要让病人啊知道自己的病情的，
嗯，
因为他可以为自己所剩下的时间呢做出安排。但是这个呢不是我们可以代替家人做的决定，
嗯，
那必须要尊重家人的决定，所以可以跟家人商谈啊、告诉他我们的想法，然后跟他商量，跟家人商量什么才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对，千万要 除去一个所谓的忌讳，就是在家人还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呢，你就先把这个实况告诉病人，其实这是不尊重家人的一个行动，所以这些呢是很重要的。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我们继续再往下来探讨。好，那么回到我们哀伤辅导呢，我们接着要谈这个面对哀伤家人的辅导。刚才我们是谈这个患者，
对，
现在我们谈到这个
家人的辅导。那么辅导哀伤的家人呢，我们有几个辅导的任务要达到的。那么我们第一呢，就是呢要帮助哀伤的家人呢接受失落的这个事实。那么有的家人呢，他不愿意面对亲人死去的这个事实，无法接受啊，所以呢一直活在否认、逃避、幻想之中，那么一直和过往呢没有办法切割，甚至呢有的人会企图通过这个通灵啊和死者来联系沟通。那么这个阶段呢，因为没有办法接受现实，还有否认、拒绝、愤怒的心理，那么甚至啊会将这样的愤怒转向来安慰他的人啊。那么特别是安慰者提醒他，哎呀，你的家人其实已经是去世的这个事实的时候，他会很生气的。
那么这个阶段呢，其实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帮助这个家人呢？就是鼓励当事人谈论这种失落感，比方谈谈死亡事件的发生啊，如何发生啊，他的感受等等，那么还有葬礼前后的经过等等，
尽量让他谈出来。
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帮助当事人呢，透过这种叙述整个事件呢，哎，他有机会仔细的回顾有关死亡的事实，那么借着这样的重复的检视呢，当事人那他就可以面对一个现实了。那么这个呢，需要一个时间。
对，
那么辅导者呢，所以一定要耐心的学习倾听当事人对这个事件，当然不要刻意不去谈这个事。
对，我们以为不去谈呢，就不会引起悲伤啊。那事实上呢，其实你是压抑或延迟了这个哀伤的处理。那么任务二呢，第二个任务就是帮助家人呢经验哀伤痛苦。哦，就是他这样的一个感受必须要把他完全的走过。那么帮助他们呢，不必刻意的隐藏这个哀伤的情绪或者是压抑转移这种情绪，而是必须要有合适的管道和方法来表达他们的哀伤跟疏解他们的哀伤。那么帮助他们面对这种哀伤，当他们可以完整的走过这个哀伤的路程的时候呢，他们才能够恢复，才能够面对未来。所以要给当事人呢时间去哀伤的。
那么其实每个人呢需要的时间不同啊，所以应该呢要鼓励他们适当的宣泄自己悲伤的情绪，
是，
这也是好的。
对，那千万不要跟他们讲说，哎呀，亲人已经到天堂去了，何必为他们伤心呢？人死不能复生呢，生活还是要过下去啊。哎呀，我了解你的。那除非你是真的跟他有相同的经验，说的你不要这么说，也不要跟他们讲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啊等等。那这种言语或态度呢，其实你是忽视他们的感受的。
好，那么第三个任务呢，就是要帮助他们重新来调整，尽快的恢复正常生活的步调，重新适应生活。那么亲人离开以后呢，家人的生活可能会有一些改变。
是，
比方一个丈夫去世，那么做妻子的呢就必须适应没有丈夫帮助的情况下怎么样来生活。那么可能以前都是丈夫打理所有的事啊，现在呢他必须自己来做。所以这个阶段呢，我们就需要帮助当事人呢来学习独立的生活。
对，那举例来讲，以前我们的会友有一位，她丈夫过世，那么以前呢是先生接送太太跟孩子上下班上下学的，那么现在必须要自己来，那么我们就陪着他每天一起开车接送孩子，一直到他敢自己独立开车接送孩子。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利用角色扮演来帮助当事人重新适应环境啊。比方说你跟当事人一起来探讨 独立生活以后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什么角色，那么跟他来角色扮演一下，事先想一想该可以怎么做。
啊，那么另外呢，第四个就是帮助当事人呢，把这个情绪啦，或者是一些精力啊，投注在其他的关系上面，也就是说，要让他重新发现生活中，还有在他的生命中，其他值得关注的人和事。其实这也是一个焦点的转移哈，就是不要把焦点始终停留在这个哀伤的事上。那么特别呢，是帮助当事人明白啊，他和其他人发展新关系呢，是一个正面积极的。
对，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有罪恶感啊，在和别人建立新的关系，那么我们要帮助他改变这样的一个认知。好，那么我们的辅导的原则是什么呢？第一就是提供一个持续的支持，就是你每个礼拜呢都会有两三次的关怀，
时间也不用太长，
对，15分钟也可以啊。那么比起说你一个月才关怀他一次，然后一次就去4个小时关怀他，是要好一点的。
其实呢，如果可能的话，最好在一年之内呢能够有持续的支持当事人，特别是在一些节日啦、假期呢，要留意当事人的这个情绪上的需要。
对，
那么可以成立这个小组啊，来彼此的扶持，或者组成一些关怀小组呢，定期的来轮流来关怀来支持。那么另外很重要，就是用适当的运用圣经神的话语来安慰当事人。的确，圣经说出于神的话都带有能力，用神的话语来做安慰辅导呢，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其实一切人的安慰呢，都是情感上的认同，虽然有一些果效，但是我们要知道最大的安慰呢，其实还是来自神的话语。
对，那么教牧辅导呢，要用神的话来作为安慰和教导，可以分享圣经中关于爱和盼望的信息，或者是呢对生命价值的信息等等，让他们呢可以直接的从神的话语感受到神的爱，那么也可以从神的话语得到力量和安慰。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呢事实那个时间啊，还有适量，还有适当的表达方式。那么我们不要太快太多，好像填鸭式的引用圣经上所有的话。那么因为哀伤者呢，如果还是在情绪表达，就是还在这个疏解的阶段，否认啊或愤怒的这个阶段上，那么你对于圣经上的教训很多填鸭式的一下子给他的时候，其实他不容易真正的吸收的，而且也可能因此呢压抑他的情绪，是吧？或者是对自己的悲伤啊产生一种罪恶感。
其实我就想到在约伯记里面呢，约伯的三个朋友就是犯了这个毛病哈。
是，
其实他们的用意是好的，他们原本是要安慰这个在苦难中的约伯，但是呢他们也说，哎呀，约伯你要认罪啊，约伯你不要太自以为意啊。
是，
当然他们也都是用圣经上的话。
其实我们常常在读约伯记的时候会觉得，他的朋友里面说的话哪一句是不对的呢？
其实都有圣经
的
根据。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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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可能在那个时候说出这样的话可能不是最合适的一个时间点，还有我们说话的语气，口吻都很重要。
其实我觉得呢，从这个约伯记里面呢谈这个哀伤辅导，其实也是很值得我们来好好的来学习的哈。
是。
那么另外呢，当然很重要的就是要有实际上的帮助，也就是说啊，可能这个亲人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对这个家属来说呢，他可能束手无策，不知道如何办理。那么对一个辅导者来说呢，其实这是我们一个最好的实际上的帮助。比方说他是用一个基督教的仪式追思礼拜，整个的丧礼的安排，甚至呢整个的细节，其实呢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经验的话，应该主动提出一些协助，那么避免呢这个离开世界的这些亲人离开世界的这些丧家呢或者家属他们真的更慌乱。那么有这样好的安排，其实可以安定他们的心。那么教会方面呢，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动员呢这个所谓的支持系统来帮助当事人来处理这些后事。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最实际的关怀。好，那么另外呢 我们来回顾一下刚才我们所谈的这个哀伤辅导呢，我们一般人呢面对这样的一个哀伤的情况呢，有几种的反应啊。刚才我们谈的第一就是会否认、拒绝、压抑甚至逃避事实，第二呢就是有一种愤怒埋怨的情绪，那么我们提过这是一种愤怒的情绪，那么第三呢他可能就讨价还价，第四呢他可能就有沮丧啊，甚至呢有一种抑郁、伤心、失望当中，那么最后呢可能无可奈何他也接受事实，那么这些呢都是每一个人对哀伤的反应的不同。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每个人会有所，每一个人的情况呢是会反反复复，有的人是按着这个阶段，有的人也是会跳来跳去，但是无论如何这些都是可能发生的一些情况。
那么辅导面临死亡的患者呢，首先呢我们要帮助他正视这个死亡，告诉他就是带给他盼望，死亡呢不是结束，而是另外一个生命的开始。那么同时呢让他抒发他自己的恐惧、埋怨啊等等这些情绪，让他完全的抒发出来。那么第二呢就是呢可以询问他有没有什么没有完成的心愿，帮助他去完成。还有呢在辅导的过程当中呢必须真诚的关怀和愿意帮助他的心，那么在需要的时候呢帮助患者除去他的恐惧和挫折感，那么这就是要倾听他的这个心声情绪了。还有呢就是帮助家人明白一般患者的心理反应，不至于呢因着患者的情绪波动而不知所措。第五呢就是不要给患者一个错误的期待啊，让他觉得呢哎呀他明明没有机会却是可以康复的。那么还有呢就是面对这个哀伤家人的辅导呢，我们有几个任务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帮助家人呢接受失落的这个事实。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要帮助家人经验哀伤痛苦，让他们完全的可以把这个哀伤释放出来。那么第三呢就是帮助他们重新的来适应生活哦，当亲人去世之后呢生活的改变他们如何的应对，比方说如果家人遇到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问到哎呀你的配偶的状况的时候你应该如何回答等等，这也是很实际的，你该如何的回答也可以帮助他们做一个练习。那么任务四呢就是帮助当事人呢把这个情绪呢还有活力呢投注在其他的关系上面，重新发现生活中生命中值得他关注的人或事。
好，那么这一点呢我们有一点呢要刚才没有提到，我们稍微再提一点，就是不要太快呢就投入到另一段的感情中，
哎，新的感情。
那么这个新的关系的建立呢其实应该是在哀伤已经告一个段落之后，比方夫妇之间有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啊，那么当事人呢要经过这个哀伤告一个段落以后，当事人的身心灵已经预备好以后再发展。所以千万呢不要把这个所谓可能谈的这个新的对象不自觉的当成一种心灵安慰的代替品，那甚至来做一些比较，那么久而久之可能反而这种关系不是太健康。
对，至于要多久才适合建立一个新的关系呢，其实是因人而异的。那还有一个原则就是当事人要完成整个哀伤的过程，走出伤痛之后才可以比较适合建立新的关系。
对，
那么辅导的原则有哪些呢？
我们提到了，对，持续的支持
是就是每个礼拜有几次的关怀胜过你一个月才一次。那么还有呢适当的运用圣经的话来安慰当事人，但是要注意这个时间点还有如何的说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呢就是实际的帮助丧礼的安排等等。
那么其实辅导员呢不只是辅导员本身，甚至可以在这个哀伤辅导里面，在教会里面呢甚至可以动员一些弟兄姐妹一起的参与。
是，
我觉得对于这些实际处在哀伤的肢体呢，我相信会带来更大的安慰和帮助的。好，谢谢你收听今天我们教牧辅导，我们谈的哀伤辅导，时间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再会，
再会。
主领我祷